我最近看一本书，也推荐给各位看哈，是一个世俗出版社出的，叫前卫出版社。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绿色的出版社哈，那你们懂那绿色的意思哈。那他出的是一本名著啊，就是哎呀，我现在还一下不记得这个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就是在台湾牧会在台湾开拓的英雄马偕博士他的一个回忆录，不是全部的回忆录。你知道马偕是100多年前来到台湾这个地方，从加拿大来台湾，那100多年前台湾真是非常非常落后，非常非常多的可怕的事情。我现在家住在三峡，我看到才知道，三峡在他来的时候，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是，三峡的地方特别是那时候不叫三峡，叫什么我现在不记得了哈，就是有很多的土匪，这些土匪都住在山里面。那有一次还把一个地方官刺死了，那可能有好几百人，那地方 官根本没有办法。在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如果有地方有土匪啊，中国历史上很多这种土匪的，那要消灭他们的一个办法就是抓他们的亲人啊，你再不缴械投降的话，就把你的爸爸妈妈什么杀掉啊，这样子。可对这群土匪没有办法，因为这群土匪的亲人不是在大陆，就是在很偏僻的地方，抓也抓不到他们。那马偕呢就去了这些地方，那真是冒尽生命危险，但是在那里就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哈。他呢回忆录不是他一生的，他一生就是说他在加拿大神学院毕业，后来又到美国的 Princeton 毕业。那在19世纪的快要到末期的时候毕业，他还受教于一个叫 Charles Hodge， 还有一些最敬虔、最属灵、最爱主的人。他说：“哦，他像 Charles Hodge， 他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但他最精华的，你不是在他课堂上学到的，而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课余的时候跟他在一起，他为你的祷告。”他对你的关心，他对你的劝告啊，那种生命的流露，他那最宝贵的，他承受了这些，然后他就加入加拿大的长老会的差会，然后就到台湾来。跟他差不多同时，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在中国造成山东大复兴的叫 Jonathan Goforth， 叫古约翰啊，他们都是加拿大。现在你去多伦多还可以看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诺克斯学院的校友哈。他在三峡有一次，就是那个土匪围攻他们的时候，拿一块大石头丢过去，那么碎成三半哈，幸好没有扎到人。他就把其中一半一块啊，好像有7磅重，拿回去 Knox College， 现在还在 Knox College 的博物馆，就表示当年我们的校友有人到台湾这里宣教。他娶的后来是一个原住民，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我听说现在有台语的诗歌都变成了诗了哈。就是说他说跟戴德森讲的很像，前面一句他说，假如我有1000条命，我很乐意为了传福音给这里的人死去。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在这里，就我在这里继续服侍到我死。他说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丽的地方。所以他的英文名字叫 From Far Formosa， 从遥远的福尔摩沙哈，就美丽的岛。他说我希望的是我在这里服侍传福音一生以后我的工作结束的时候，我能在一个听得到海涛的声音，又在竹林，永和有个竹林路哈，在竹林风吹竹林的环境下进入神永远的国度，就是很有诗意哈。好，我讲这么多就是这是很美哈，在地如同在天嘛，好棒啊，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多好。可是你要想想看，你稍稍有一点点尝试，你就知道100年前你来台湾这地方是何等的辛苦啊。他睡的地方常常有毒蛇，常常有蛇，蛇它 都躲掉了，但是没有办法躲掉蚊子。那在这里的人大概都会得疟疾，就是蚊子太厉害了，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带蚊帐啊，因为没办法躲。那单这就够恐怖了，然后蟑螂啊什么一大堆啊，到传福音的困难也非常多的困难。那他说的每个我都就更感动，在地如同在天。我很为他们这一类的宣教士所感动的，还不是他们那为主摆上哈牺牲奋斗那一切，这很勇敢，这很了不起，我很佩服。但是这些呢，的确有人做得到。而且这些呢，你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那个很多的农民大概都做到，生活太艰苦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日晒雨淋，他们也继续默默的做。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佩服，我也做不到事，但是还不是我最羡慕的。我最羡慕的是他在这些非常实在也很艰难的服事里面，他极其喜乐，这是我佩服的。那么不但极其喜乐，而且因为他是长老会的，所以非常相信这个神的全能。那非常相信神的全能，其中表现的一点就是他表现出那种所谓的文化使命哈。我一般不太赞成文化使命，就是一般讲文化使命的人都很受世俗化的影响，可是他的文化使命我非常喜欢，就他文化使命是建立在对神掌管万物的信念中，神的慈爱智慧在每一件事上显出的这种信念，这是今天一般讲文化使命的人没有这种敬虔，他非常敬虔。所以你知道很多这些宣教士，包括马街哈，在台湾，另外还有就是巴黎那个麻风病院的那个什么雅各牧师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台湾的大概森林啊、植物啊、矿物啊这些的学科的开创人员，就是他们在非常专心。他自己说他对这些很有兴趣，他讲了很多台湾的矿物、植物、昆虫、鸟类、动物，然后分类，然后这些，然后他们这些早期的宣教士都有编一些成为后来研究台湾历史和文化的一些经典，包括字典，包括这些很有学问的东西。但他都说，我喜欢他的文化使命，就是他都说这一切如果不是为了传扬福音让人信主，我都没有兴趣啊。我喜欢这个，就是他喜欢这些，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已，这些东西本身这个世界也有一些学者很喜欢，他会去研究这些，他们也叫人很佩服的，不为名也不为利也不为得奖啊，我们中国人为这些东西太多了，不为这些，他就在那里研究，他觉得这里面道理是什么，这个石头里面那么东西是什么，他没有想到要得什么名啊、利啊、权，他就喜欢研究。那这我也很佩服，但是却还是一个错误的基础。马街他做的就是，他完全是对上帝有信心，神的荣耀和丰富是这么了不起的。我看这些就很多学习，因此我坐捷运的时候，我走大街的时候，我经过这些时候，我看到这么多不信主的人的时候，当然应该有很强烈的负担，像保罗在亚略巴谷有很强烈的负担，但是同样也有一件事情，就是对他们有强烈的爱，这些人需要福音啊，这些人是很可怜的，这些人是可爱的，因为他们是神所造的，是可怜的，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他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把福音带过来，我们有这个使命。哦，这就是我以前非常缺少的，这些我都懂，但以前呢碰到现实呢，我就不想进入了，我就会觉得说，哎呦，这等圣灵工作吧，所以等圣灵工作好像就变懒人了哈啊，神工作，我也不去探访，也不去关怀，也不去做什么办什么圆游会，不让这圣灵把人带到教会就好了，圣灵让人悔改信耶稣就好了。在大复兴的时候是有这样子，但是呢神不是总在做这样事，事实上这些是非常少数的，多数时候在教会进行的时候 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哇，就一堆人到教会里面来寻求耶稣，这有了。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天天等那种时候，那就是守株待兔了。我们需要去找兔子，我们甚至需要养兔子，我们需要去做那些看起来很艰难，就像马街还有千千万万也像你们现在所做的各样的活动不会停止的那活动啊，包括这个 course 那个早餐那个午餐，就是一个目的嘛，希望人认识耶稣嘛。那个做的可能很辛苦，可能做100个人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但我们继续靠着主去做，这就很了不起了。那我要说的也就是说，你看到这种情形是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一直都没有停止，在教会里也没有停止的情形，我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在旧约新约里面，像五旬节一天3000-5000人信主的那个是极少数，在一个大复兴里面，然后那个大复兴当然可以有很长的延续的果效，但是那个说那种五旬节式的或者西西家式的那种都是在历史上的偶尔发生的事情，很少发生。多数神就圣灵是透过我们这些平凡人做的这些平凡事，好像很多啊也没有什么果效，不一定有果效，但是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很奇妙，工作主的道就这样传下来。在旧约你看摩西的时候，有多少时候弟兄姐妹啊，神的儿女是非常爱主的，非常渴慕的，清早就起来读圣经的，他们连清早起来捡玛拿都不愿意，跟我们一样的，你看嘛啊！你看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有多少是非常爱主的呢？你看在列王的时候，有几个时代是好的呢？先知的时候有什么时候是好的？你看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很复兴吗？大祭司很爱主吗？就是把耶稣钉死的就是这家伙。你说保罗的时候啊，我们就继续看到了哥林多教会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教会，保罗在那里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在这里花的时间仅次于辅佐教会很多时间，可是这个教会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到他们是彼此相争，他们是弟兄告弟兄，弟兄与弟兄告状，他们有大错，那其他的与继母同居啊，还有分门结党啊，也很多。各位，我不是要降低教会的标准，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看到教会有缺点，传道人有缺点，同工有缺点，小组长有缺点，有大缺点，有大毛病，你就说哎，我就不来了，我就不想了，怎么神的家是这样的话，我不能说一定不可以啊。如果我要换一个，我也不能说一定不可以，但是这样的情形很可能就是你最后换到全世界一个都不好，没有一个是理想的。那我说过，耶稣、保罗、摩西，耶稣是不要讲了，这么伟大，他所处的环境中就是又有多好呢？他的门徒又有多好呢？那么保罗又有哪个老师可以把他教得好一点呢？哎呀，我们都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要因为罪恶的世界就忘记神丰富无穷无尽的恩典，也不要因为神有无穷无尽的恩典就以为我们需要的努力都没有了，我们的眼泪和汗水都没有了，有，这些都有的。好，保罗就在讲这些，在这些很平凡的人或者很错误的人当中做讲出一些非常非常丰富，也做出一些非常丰富的道理。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情。好，我们先说彼此相争。好，我们先再属灵一点，教会里面一个属灵的教会，属灵的小组，可不可以有一些相争的事呢？这我们都会说不可以有啊，不应该有啊。可不可以有弟兄与弟兄告状呢？也不可以啊，也不应该啊。好，我们都说这不好啊，那我就先说这个不好的现象确实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弟兄姐妹们，不要怕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里面有很多缺点，包括我们彼此相争，这不是好事，这也不是主喜悦的。但是你如果说我要到一个教会，我要建立一个小组，不会彼此相争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建立的小组也是彼此相争的？他才建立那12人小组啊， 就分了多少党，你看看，奋锐党人的啊，有奋锐党那就是非常绿的喽，有帮罗马人收税的，那就非常蓝的喽。姑且我们这样说喽，就是政治立场是完全相反的。那不要讲其他的，连在耶稣的小组织里面、小圈子里都有彼此相争的。因此发生这些事，我们会说不对也不好，但是你不要就觉得说啊，完蛋了，世界末日了，我们教会怎么会这样，我这个小组怎么会这样。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事实上在堕落的世界里，神一直这样讲。你看摩西在旷野的时候，那是以色列跟上帝立约了圣约，他们跟上帝立约的结果是怎么样，跟上帝立约或者跟上帝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整个他们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打官司。你看摩西在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的岳父叶托罗来看，你一天到晚站在那里干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吵架嘛，吵架到我这里来嘛。那神叶托罗就不好不好不好，你现在要训练法官，各种不同层次的法官啊，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这个后来又再重复过啊，七十个长老，在生命记第一章又讲啊，分层负责，最大的是交到你这里来，然后平常要叫大家都学会耶和华的律法，这样你就不必那么累了。那后来还是再出现过这个事，民数记和生命记都在记载这个事，就是表示在那一群神圣的子民、神所呼召出来的，有很多的罪恶和错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啊，还有希伯来书都有说他们很多罪恶，可是这一群也是上帝所带领的子民啊。那带领的子民里面，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他们有相争的事，所以需要谁呢？需要有官来制裁。哎呀，你们的教会、你们的小组长，如果有一天发要辞职不干了，哦，这主啊，或者一直上诉到主任牧师，我不能干了。我做小组长应该是带领叫小组增长的，我的组员就是天天在我这里吵架，我干不了了。哎，那我恭喜你，你有摩西的经验呢，因为摩西也是这样子，就是是这样子。我们再次说，这不是好事。我们希望能减少这样的事，我们希望能教导大家彼此相爱，等等等等，遵守神的话。但是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处理的事。而且从在出埃及记开始，其实创世纪也有了。在出埃及记，你就看到神的仆人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解决他们相争的事。士师记英文就是法官记，士师就是 judge 法官，就是要判断这些争吵的事。所罗门在求智慧的时候，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讲的也是这个。所罗门在求智慧，就是要判断百姓，那个好像行政的部分还不如司法的部分重要了，或者是事情这么多。在所罗门祷告说人到圣殿里面，我们也想到说人到圣殿有敬拜赞美主啊，可是所罗门说人到是个圣殿里来的时候，如果他们在圣殿里面，那么你就在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的所行的报应在他身上，照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这是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二节那里的话。就是圣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不是我们今天想到敬拜赞美建造教会，居然也就是判断。事实上所罗门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判断那两个妇人哪一个是真妈妈嘛。好，所以各位，在教会里面有争吵，我们觉得不幸，我们也希望消除，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好的教导等等，但是呢会有的。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做法官的工作是不对的，甚至他不是主要不是在讲说你们不要有争执，他有说有相争的事要怎么处理呢？当然我们相信要和好啊，甚至一开始就不要有，但他有说相争的事 要在圣徒面前求审。就我提出这一点，就是提醒各位一下，当我们做了这种法官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被迫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希望你也不要太难过。哎，怎么打官司打到教会里面来了？哦，这个保罗说，哎，你做领袖的就要做这个事情哈。但是他说啊，但是他有一点，这也是很重的话。他说：“你们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这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啊？”在第二节就讲到说，不义的人就是世界上的人。那么，甚至他们觉得，保罗觉得这种审判呢、啊，是一件很小或者是很容易的事。各位，我们都觉得审判是很大的事。今天如果两个弟兄告到法院去了，那是很大的事。我们能够说，哎呀，弟兄，这是很小的事啊，很大事。但我保罗觉得这是很小的事。为什么这是很小的事呢？因为很大的事是什么事？很大事是永恒的事。这很小都是在世间暂时的，当然在暂时也可以呈现出永远。你记得耶稣也讲过什么叫很小的事，求受求父都是很小的事，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量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都办不到。我们今天认为能够把寿命加长一刻，这是最大的事，科学家用所有的力量都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今天觉得判断一件事是最大的事，哼，他说是很小的事。对不起啊，我不是谈政治，但是就举个例子嘛。今天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保罗跟你说，我要请你做，对不起啊，我这样说，审判前总统的法官，你一定说啊，不敢，我哪能做这个事？这要有什么法学的博士、大法官，要最懂法律的人才能做，我哪里能做这个事？然后整个如果我要审判这个总统的事情，那还要有可能不知道要有花几多少亿，要调查所有的账啊，什么什么什么，要请什么专家来啊，这审判恐怕是要过拖好几年的，我哪里懂法律啊？保罗居然说，这最小的事教会可以办的，这都不是说不注意到事实，也不是在说法律的训练不重要，这在讲现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是跟你我一样，我们的教会都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事实上说哥林多教会跟你我一样，我们有点侮辱我们哈，我们教会比哥林多教会好，但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都是在地上教会，有很多的缺点，有相争的事情，我们应该谦卑，我们也绝对承认神在不信主人身上很多恩典。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教会的确是他的心腹，神的儿女是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你可以看到可以存到永远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团体。因此这个团体教会从今天来讲就是神国的一部分，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也跟他们相处，也传福音，也爱他们，甚至有向他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他们不管神在他们身上做了多少工作，他们基本上，保罗有几个字来形容他们：第一个是不义的人，第二个是会被审判的人，第三个他们做的都是最小的事，第四个第四节说他们是教会轻看的。哇，我们轻看他们吗？基督徒不可以骄傲，基督徒是谦卑的。所谓轻看不是骄傲，轻看是在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不要那么世俗化，因为我们太看重世界和教会。事实上今天世俗化让我们就完全以世俗的标准来讲啊，这个世俗，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人在讲所谓世俗化，世俗化讲这些时候，或者说我们不要让教会世俗化，讲的还是跟着世界讲。我记得我以前在大概在60年代以前，大家都说教会要世俗化才好，要跟得上世界。哎，可是这10年来哈，不知道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是指不信主的人，吃这些物质文明吃得太腻了，巧克力吃太多了，或者是 他们对被佛教吸引人，所以这十年世界啊，不是教会啊，很喜欢强调那灵修啊，打坐啊，坐禅啊，哎，因此很多跟着世界跑说要世俗化的这些基督教神学家也说，我们要重新注意到灵修了。他们不是根据圣经来灵修，他们一看世界也开始灵修了，哦，那我们也来灵修灵修吧。各位，这都是不好的，甚至都是罪恶的。我们要从，我们要看到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中。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这世界是要过去的，是灰尘，是虚假，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要轻。所以保罗说，外邦的法官是教会所轻看的，并不是说我们自大藐视别人，而是消极的叫我们不要把他看得觉得好了不起，我们都要从他那里得到，而不是从耶和华那里得到，那是亵渎上帝。那另外你要君子自重，各位基督徒要知道自己是大罪人，真是蒙了恩的，但基督徒也要知道我们这恩典可不容侮辱的，这世界的跟我们比是我们是轻看的。那后面到第九节，这些不义的人，第一节讲到不义的人，第九节讲这些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不要学习这世界上罪恶。我们是跟他们决然不同的国度，我们是在天，他们在地啊。但是我们马上又回来说了，我们也在地上，我们也跟世人一样有彼此相争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罪恶，不比他们少。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好在这里先讲到说，要在圣徒面前求神。如果教会的制度能够更完善，或教会圣灵在其中运作能更完善，我们能好好的教导弟兄姐妹，也彼此教导学习。我们就说从像摩西时代的时候一样吧，我们对外能够传扬福音，对内能建造教会，大家熟悉耶和华的律法，大家有圣灵的能力，相爱圣洁的生活，那当然是最好了。那大家都少打官司，不打官司，大家都能够成为公义圣洁正直善良的人，那是最好。我们应该是这个方向，但是当没有达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教会能够有所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也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叫教会弟兄姐妹中间的争执能够在有智慧爱心的权柄之下能得以解决。好，我们这若往前面推一点的话，我们再说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教会就没有任何的争执和纠纷嘛，这是第一个，大家都不会争吵嘛。但是你要小心哦，我已经说了，我们在教会里一定有，在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常常我们一方面是想要避免麻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强调爱，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最好是忍气吞声，各让一步。我不是说有的时候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这样子，需要这样子，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希望能够息事宁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希望能和平落幕的同时，你千万也要记得不能牺牲神的正义和公义。这我们怎么做，我在这里不能讲，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我们只有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说的就是各位，从旧约到新约，你可能马上会想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的说，我们完全不要打官司，我们先说大家都彼此相爱嘛。第二个，如果说真的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情愿吃亏嘛，绝对不要打官司。你可以想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的说，你这个人是谁啊？谁立我做你们判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的？然后就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各位，如果你根据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分遗产，对不起，我这样说了哈，我们对于分遗产，或者对于分工，或者对于薪水的分成，或者这些东西，你都觉得我们不要管它。教会也不要分什么薪水，大家凭信心啊，什么都不要分。各位，那个也不是神的意思。耶稣在那里责备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想到就是金钱而已，所以耶稣责备他，想到就地上的事， 耶稣叫他想到天上的事，但想到天上的事，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不是在地上不做该做的事情，包括教会内部公平的管理，这是需要的。耶稣自己也有讲到很多教会管理方式的事情，包括惩戒的事，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就有讲。你再想想看，如果从摩西士师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讲所罗门的例子好了。有两个妇人，我们如果从旧约套用新约的话，这就姐妹相告啊。如果那两个妇人到所罗门面前说，这个是我的孩子，活的是我的，死的是他的啊，两个吵起来了，请所罗门判断一下。如果所罗门对他们说，哎呀，你为什么不愿意情愿受妻呢？你就把那死孩子抱回去嘛，把活孩子给他，你觉得这样的判断是很合圣经的吗？在历世历代所有的法官的判案，神喜悦的，包括我们刚刚念到的列王记里面所罗门祷告，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这是需要的。就是公义和慈爱不是冲突的，和平和圣洁不是冲突的。但是我们承认在执行的时候有很多困难，这我们承认。我在这里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这种判断的工作，做着审断的工作，圣徒做这样的事情是需要的。他讲两个理由，因为将来你要审判世界，将来你要审判天使，你知不知道你多了不起？各位，你大概还不知道这多了不起。在圣经里面多次，包括我现在想到诗篇九十六篇那里，都在颂赞耶和华，说耶和华大家都拍手啊，歌唱啊，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整个世界都欢喜快乐，颂赞耶和华。那颂赞耶和华什么事？你说因为神施行了救赎吗？不是。因为神的创造美好吗？不是。因为神的管理美好吗？不是。甚至继续讲，田和其中所有的欢乐，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为什么事？因为耶和华要来审判世界，他们等候公义的降临。所以审判，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审判，圣经很多看到审判都是哀哭切齿的嘛。为什么这么多欢乐？哀哭切齿是指恶人，欢乐是指我们希望正义得以伸张。这一种当然都只有在耶稣基督和他救恩里的达到，就是公义和平的相遇，慈爱怜悯正义的相遇在一起，十字架上把神的严厉慈爱律法福音通通都集中了。我们只是在说，不要觉得判断审判一件事情是不应该的，错误的。在神创造的世界没有需要这种事，将来也没有，但在现在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而且在圣经不多讲的地方有讲到，我们包括这里，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审判世界的，这是怎么做我不晓得。我们要审判天使，这什么时候做我也不晓得。我刚说了，今天叫你审判总统，你都绝对承认做不来。各位不要说审判总统，我家里两个小孩吵架我都没办法审判。你要审判天使，你要做的事是上帝做的事，神是审判世界的。现在保罗说，世界为你们所审。好，你说好吧，不知道哪一天圣灵奇妙的工作能让我变成那个大有智慧的法官，然后可以像所罗门那样断案，像神那样的断案。现在没有啊，各位，这又是在地如在天，在天如在地了。现在有啊，保罗讲的就是对现在的哥林多教会讲的，你们就要有这种智慧判断教会弟兄姐妹的事。这是最小的事，难道你以为你不配吗？哎呀，我们都说我这也不配那也不配， 哎，当我们太谦卑的时候，保罗又说：“你以为你不配吗？你要做这个事。”哎呀，其实不是审判而已。你配传福音吗？我不配。你配做见证吗？你不配。你配讲道吗？你不配。你配祷告吗？你也不配。我们做什么都不配。但颠倒的来讲，或者说我们把它想到神的恩典和权柄，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为神的恩典，样样都配啊。神使我们配啊。那当我们有虚假的客气和谦卑的时候，那就不是在谦卑了，那是在懒惰，躲避我们的责任。保罗说，你们要审判这最小的事情，你们要审判天使的第三节，你们要审判今生的事。各位，不是将来而已，现在我们就要做这些。我不知道小组长训练的课里面以后会不会把这句话放进去，你今生就要在教会里面，在你基督的生活里面做这个判断。这个判断当然包括很多，包括预算要怎么用，我们今年要请什么讲员，我们今年目标方向等等，这些是什么，这些也是跟判断有关。但我们就讲到说，审判的事情包括审判信徒相争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教会或家庭或小组里面没有争执，没有叫人讨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避免，但要有。你说啊，我们什么时候神差派100个天使，既是慈爱，像这个加百列一样，又非常的严厉，像弥迦勒一样。圣经上给我们图画好像是加百列比较慈爱，弥迦勒比较严厉哈。你从鲍嘉英和但以理书好像可以看到啊，最好神派很多天使到我们小组里面，把那个哈两个弟兄或姐妹之间争执哈，哎呀，这样我们这小组都要分裂了啊，来解决。哎，派两个天使，12个天使来解决。保罗说，你要审判天使。哎，我实在不知道神要怎么做这个事，但是神做这个事，你要做这事。所以这里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常常看到就是说，哎呀，要情愿吃亏啊，不要欺压人。对了，那是有，但是他也讲到一件事，你要审判今生的事，教会现在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这些。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现在所做的，就是主将来要我们做审判天使那么难的事情。当然我也还是说，我相信审判天使跟今天判断教会里小组里面两个人的争吵，恐怕是难度不分伯仲的哦。有的事情你看看真是难以处理。好，第四节，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又再一次讲到今生，我们盼望将来的永远的荣耀，我们盼望得到这些，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各位，这不是遥远，这不是将来耶。他的哥林多教会是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各样缺点的教会，有青年，有少年，有老年的，有分门结党，什么都有的。今生的事有当审判的。好，那起码保罗叫我很羞耻咯。第五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哦。哎呀，我也很羞耻，因为我也办不到，我也天天都在躲这问题，每天都在闪啊，都讲出很多属灵的话。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我觉得保罗在讲这话的时候，可能真的想到所罗门了，因为所罗门是智慧人，所罗门也是能够审断的，起码他能审断那件大案子。那智慧当然不是说你念了法学博士，智慧当然不是说你天纵英明，有包青天的法眼，你有智慧，你也记得所罗门的智慧吗？敬畏耶和华，我们敬畏神，我们不得罪神，哎，事情就很简单了。我们一旦把私利私欲放进去，就复杂起来了。这各位，我想大事小事都是一样。我敬佩王明道先生啊，王老弟兄，他值得敬佩。就是他到最后就是 讲到说，在逼迫在艰难的时候，你头脑简单一点就解决问题了，就认定主就好了。你要想这个德是个师，甚至想到哦，这样教会会不会就被关掉了，如果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来的少了，这样我们教产就没有了。你想到这些就想的太多了，你一开始就想到我听神的话，到教会都关掉也可以。那时候很多人一妥协了，根本什么都没有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死板的按照字面这样做，我是说求主让我们清心单单的敬畏神啊！我考虑的就是太多了，我常常做一件事考虑太多，那考虑太多，考虑周详是必要的，我说的考虑太多就是我想到自己的私利，这个事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事对我有没有什么坏处啊？这就会让魔鬼趁虚而入了。我们要成为智慧人，希望教会的智慧人多多益善，智慧敬畏耶和华而来的，神会给我们。好，第六节，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所以你看，不信主的人就是不义的人，就是世界，就是不能承受神国的人。再次说，不是我们自大，而是他们实在缺少我们对神的这种信靠，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来羞辱主。啊，不过我们看这些经文也要小心一点哈。看圣经，我们注重圣经的每一个字句，每一个一点一画都是神的话，这我们非常确定，我们不能曲解圣经。但是我们也要了解怎么样来解释才恰当的。如果根据这节经文，你就说两个人绝对不能够到两个基督徒不能到世界的法庭去打官司的话，我想那就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那我们教会里面有法官，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律师，那么我们教会里面呢还没有到这个，起码我不知道两个人打官司的事情。但是你说教会里面有没有可能，这可能太大了。我起码讲一件事情吧，如果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最后打离婚官司，你当然说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要离婚就已经不好了，教会没有解决这个事更不好了，然后他们去打官司，就除了跟婚姻的教导可能有冲突，还跟这里好像也有冲突，为什么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呢？那其他这一类的事情也有，我也当然也知道教会里面为了两个部门为了金钱的事情，为了什么事情有争执都有。我们不能说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打官司，或者你说哦，保罗没有说不能打官司，如果外面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可以打官司，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就不能打官司，我觉得这些都恐怕把神的话有一点错误的理解。我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只是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抓个一个经节说你一定可以这样，一定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要看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在这里保罗提醒的就跟女人不可以讲道蒙头一样，有它特定的因素，这个特定因素当然还有普遍可以应用的原则。那这个普遍可以应用的原则和特定因素是什么？特定因素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特质，普遍应用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可以用在每个人身上，每个教会身上。什么因素呢？就是这个教会人人都很自大，人人都很自我，你看到，或者很多人都很自我，他们讲一大堆属灵的话，可是他们其实一点属灵的权柄能力都没有，他们就是很狂妄，以至于属灵的权柄在这里不能运行，所以弟兄和弟兄之间的争吵到最后也是没办法解决，只好到其他的地方去解决了。你当然知道，我们也讲过， 我刚刚一开始讲打官司不一定是罪恶的事情，事实上我再提一下，不仅是从摩西开始你就看到这些事情，你在圣经里也常常看到耶和华是以一个跟他百姓是打官司的，这打官司当时比喻的说法，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法院的背景的色彩字眼，一开始就讲耶和华就在控告以色列人，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我将我的百姓养大，他们居然不认识我，这就是告他的百姓。当然耶和华有的时候是原告，有的时候是法官，有的时候是辩护律师，就是这一种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借重于神所设立的这些团体。保罗也上诉该杀，当然你说那不一样啊，我要也可能有点一样，那也是弟兄和弟兄相告啊。你说犹太人不是弟兄啊，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但是打官司打到最后要去打官司，大概也会觉得他不是弟兄。那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请求警察保护吗？当有人来骚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请求警察保护，你可不可以说，哎呀，你都不懂圣经，耶和华差遣他的天使天军在我们四围安营保护我们，我们怎么要请警察保护呢？你家可以装铁窗吗？你可以枷锁吗？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咯，那没信心嘛。好，我们不要讲这些理由来给自己的错误做借口，但是我想我的意思只是说，当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是我们比较起来是看轻的，也是不能得救的人身上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完全不用。在这里只是在讲到说，这个教会太不像教会了，这个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恩赐，可是彼此之间的问题居然闹得这么大也不解决，这是不应该的。重点不在告在不信主的面前，重点在弟兄告状教会不能处理，这是保罗责备的。所以与其说不要去教会打官司，不要去世界打官司，重点在教会要能处理这些事情。好，第七节也是一样哈，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刚刚已经举例子了，那两个妇人，所罗门可以说，哎呀，你们两个都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就拿死孩子回去嘛。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就拿个死孩子嘛，再生一个送他都可以。各位，我们知道不可以这样做，我们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那这里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把这个经文跟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常常连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中就有时候非常愤怒，然后又非常的被压制，你的确是一个受害人。我们甚至说你的 baby 被活的小孩被人家偷走了，人家把一个死小孩塞在你怀里，你怎么办？或者是碰到恶邻居了，或者是小孩被人家欺负了，各位，这些事情我相信你们多多少少都碰到，小孩在学校里被欺负了，我们假定是真的被欺负，因为有的时候小孩也会乱告状的。假定真的被欺负，假如学校老师也没解决，那你来问牧师或问小组长，小组长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啊，假如那个欺负他同学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好，然后你在这个社会上，警察开了一张罚单，不该拍的，你哎情愿受欺吧。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经文以及左脸右脸都给人家打，把它理解成一种懦弱的让步，而完全忘记公义，这不是耶稣的意思，也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在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的确在讲我们基督徒，我们那个神给的那个国度，神的国度是远远胜过人的国度的。我们那里面的爱，我们那里的一切美善，是罗马这个法律已经相当不错的，不能比的。它的重点也在这里，讲到天国的美好。保罗在这里其实也在讲这个。 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应该彼此的帮助扶持，现在你们是彼此的告状。保罗的意思我认为绝对没有对那个被欺负的人说，哎呀你应该情愿受被欺负。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是保罗是耶稣，当我们看到人被欺负，当我们看到，我讲的具体一点你们可以体会得到，当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姐妹被强奸的时候，我讲的重一点哈，当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弟兄被流氓毒打的时候，我们在安慰在劝他的时候说，哎呀就吃点亏吧，哎呀这也没什么关系嘛啊，你能讲这样，这是极小的事情吗？这是你安慰人之道吗？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不会的，一定是要主持正义的，一定要是要抚平这些受伤的人的，一定要把真的孩子归回给真的母亲的。我再一次说，正义跟慈爱绝对不是冲突的，在人间会，在神那里不会有冲突的。这个不情愿受气，不情愿吃亏，是在责备那些强势压迫人的人。你有这么多力量，你还不会让一点，这一点我就可以讲了。你力气大的不应该欺负力气小的，力气大的应该帮力气小的搬东西，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并不是说啊，你力气小的人就情愿吃亏吧，多搬一点吧。因为哥林多教会个个都力大无穷，个个都觉得自己恩赐好得不得了，所以他们的大能大力不是去帮助人，而是去欺负人的。保罗意思就是说，你这么大力量，你应该多付出一点，吃一点亏有什么关系？不是叫受欺压的人继续啊多吃一点亏，这样来了解耶稣和保罗就都是错误的。你看我的根据就在第八节，你们是在欺压人，就你在这打官司的人里面都有在欺压人的，都有在仗势欺人的，你们是强两个强势不讲理的人的冲突，这你们都错。我再一次说，保罗不是讲那个被欺负的人应该忍辱负重，保罗是讲欺负人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欺负人，根本应该多付出一点帮助别人。那么你欺压亏负是弟兄。好，我们了解这些经文，我希望我们就能够看到保罗在同时处理，就是同时处理一种人，这种人又都是两种人，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一个神或者保罗，因为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有这个权柄，希望我们有像神一样的能力在做事，审判天使，审判世界，这是神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那不是只在将来很遥远，在我们今天我们就做的比外邦人还要差的时候，我们要解决，我们要处理，我们要对付这些比外邦人还要差的现象。哎呀，我们的信仰了不起就在这里，我们信仰任何一个时候都了不起，将来到天上怎么了不起我们不去多猜它，现在在地上了不起就是地上有这么多罪恶，我们也有这么多罪恶，而我们怎么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圣灵的大能来改变。那下面也保罗就讲到说，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有的这种状况，是一方面我们是有这些欺压的事，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你将来要审判天使，然后现实呢你也一定要知道，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那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娈童、青蓝色，这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各位，这句话是正面的吗？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蛮负面的，就叫人很绝望的。这句话在第五章有些字眼也出现过，因为他说谁不能承受谁的神的国，谁我们不能跟他来往。第五章讲有些人不能来往，第六章讲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好，我们不讲别的哈，我们就讲一个贪婪的， 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你说哈，勒索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哈，这我还有点安心，因为这好像是指勒索犯嘛，我不会做这个事。贪婪的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就很负面了，因为我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我很贪婪的。勒索是一个罪行，贪婪是一个罪性，罪行可以没有，罪性我们都有。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其实也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现实是很差劲的，很糟糕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因为神的丰富的恩典就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这样下去，这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但这样的信息一讲出来，那我们都绝望了，我们都死亡了，因为最起码我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有贪婪的现象，或者都有这种罪性啊。我们又想看到马上又有恩典，所以保罗又讲律法，又讲福音，又讲恩典，又讲严厉。你们中间以前也有人是从前是这样，事实上每个人从前都是这样，或多或少而已。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称义是地位上的，成圣是逐渐的。逐渐当然都还不够圣洁，但是我们都已经靠着主耶稣、靠着圣灵把我们洗干净，这是一个地位。但是这个地位一定能够把我们带到完美的地步，而完美的地步当然是将来在天上，可是我们进步却在这个地上。那让我们每个人都不断进步。进步什么呢？前面讲到的那些啊、相争啊、告状啊，还有种种其他的什么贪婪、淫乱、偷窃啊，这些东西是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因着耶稣的宝血都洗干净了，而我们凡事都可行。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恶，但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我们不是都做这些事情，我们都可行，但消极的，你不受任何事辖制，这也很困难，这要靠着神。不受辖制更正面讲法就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受电视辖制，我们受手机辖制，我们受面子辖制，我们受太多不该受辖制的东西辖制了。我们受性欲辖制，我们受情欲辖制，我们受脾气辖制，我们都可行，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是什么事都行，消极的我们不受任何事的辖制，积极的就是第二十节，我们荣耀神。荣耀神他后面又有讲到，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看的这经文，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平凡，但是也又是在地如在天，在天如在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用，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我们不要再这样了，从前这样，不要再这样了。那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在又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是靠着主被教会的属灵人的对付啊，包括审判或惩戒。当然最重要的唯一的是借着圣灵，我们也在其中被洁净然后成长。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年老年少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在你的恩惠和慈爱中长进，我们能够在这些平凡的生活中，主啊，包括我们彼此相争，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经文，求主提醒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但更重要的提醒我们，神那个时候是他们的神，神今天也同样是我们的神。神那个时候帮助他们，今天也帮助我们。神那个时候责备他们，今天也责备我们。神的圣灵那个时候使他们洁净，神的圣灵今天也使我们洁净。主，让我们不好高骛远，但是让我们有最美好的目标和意向，让我们非常实际，让我们的实际是让我们能经验神的美好的实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请敬拜赞美团带我们 敬拜，在敬拜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一面开始小声的唱，一面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或者你要跟他们一起唱也可以哈。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现在就可以开始唱，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也就思想祷告。如果你希望过一个更圣洁良善的生活，希望有智慧的时候，希望能够面对家里和教会里面困难，你要去审判的时候，去对付的时候，我们直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有希望自己更圣洁、圣洁的人，祷告中慢慢往前面来。好，我们一起来唱。